我那些眼泪我真的要说一下，我有点真的是
有这么
吓哭欸，
有这么震撼吗？还好吧。
我是要哪一集啊？
你看这一集
哦，
对，然后雅维看这一集，中间就没不要理中间这一集。
哎、欸，那嘿嘿嘿。对，因为我这句话这样可以吗？这样声音是对的吗？你有集中吗？因为我这样好了，哈哈哈！你真的是很极端的、欸，要么就是过头，要么就没到。我来，这样可以吗？这样会引导
可以。
好，
好，那我们现场来喽，来五四三二。
原味星球的子民们，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节目。我是今晚为您服务的太空船座舱长咖啡糖仙灵 Eileen， 准备好今晚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了吗？
我是贤灵 Eileen， 欢迎来到原味星球。有没有发现我们原味星球的子民们，其实呢在每到新的一季，每到新的一年，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是一个循环系统一般。我们呢一年前出现的歌手哎，一年后又出现了，这表示什么？应该说我们的歌手的产量都非常的丰沛，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能量注入，就可以带给大家新的作品。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来访问的这位歌手呢，我记得他去年带着他的专辑，主语专辑叫做藤蔓，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瓦希。他是谁呢？他是歌后雅维莫瑞。没想到哎，他还不用一年哦，他11个月就推出新专辑。而且这次新专辑我发现更不一样的是，我看到他比较明亮而且比较动态的那一面，因为光从专辑名称 世界和我一起跳舞，所以他到底跳舞出场吗？欢迎亚维莫瑞。
我叫西木瓜拉，古今亚维莫瑞，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Hello，
谢好，欢迎亚维莫瑞。你怎么没有跳舞出场？因为专辑名称叫做《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是很想啊。可是我坐在这椅子上，可能会变阿给啦。怎么跳
？OK， 坐在椅子上比较不方便。可是我相信今天可以透过访问，从歌曲，我们可以跟着旋律，跟着歌词，甚至你可以去看他拍摄的 MV， 一起舞动起来。嗯，继藤蔓之后，瓦希之后，整个风格大转弯呢。
就想做这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这个有趣是来自于整个节奏变得很明快，而且有很多的舞风，甚至我们可能光从专辑的名称再看到歌曲里面，其实我觉得它是还蛮新的。以往我们可能听到族语作品，我们都会知道它是要传承传统的文化或者是附赠族语，可是没想到也可以跟现代的文化做结合。
是的，
不要旋转我。
对，不要旋转我，其实这首歌它写的是男女之间的一个关系，微妙的关系啦。然后因为世界和我一起跳舞这张专辑的概念，我很想要做的就是每一首歌它都可以跳舞，那跳的是不同风格的舞。那不要旋转我是因为我在上主语课的时候学到了旋转这个字，我觉得这个字很美耶，然后想旋转这个字可以写什么东西，突然间就想到叮，之前不是很流行不要旋转我，那这个字到底它这个句子代表意思是什么。我就稍微了解一下啊，原来那个时候会流行这个字，就是说你不要给我真笑，你不要糊弄我，不要旋转我，是这个意思。那我想如果用这个字来写主语的歌词，我需要用到写到什么样的题材，然后才想到不要旋转。因为其实主语它不会讲不要旋转我，通常它会有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我就想不要旋转我的心。那谁会讲这个话？那当然就是相恋的两个人
之间，
你不要旋转我的心哦，就是女生对男生说的这个话。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境写出了这个歌曲之后，我就想它一定就是 Tango， 因为 Tango 男生带着女生，它不一定是旋转，但是男生要把女生带得很好，带不好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他就会跌倒，
一起跌倒或者是踩到脚。
Yes， 对。然后当然这歌曲里面写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已经男生很多谎言了，女生就再也不想相信他了啦。对，然后用 Tango 来，
本来我想说好像很浪漫耶，你转啊我转啊，好像在那个爱情里面就觉得很浪漫，充满了粉红泡泡。没有哦，后来发现是谎言骗得你团团转。
没错。
但现在我们来族语教学，旋转的泰雅族语怎么说？
旋转的泰雅族语简单的现在正在进行旋转的话就是 must be right， 但是因为
大家笑出来，你不是说是简单的吗？
因为通常讲就是 must be right 就是旋转嘛，
must be right，
对，
must be right，
对， right， must be right， 然后
must be right。
那为什么不要旋转我？因为它前面有个 la he 嘛，不要否定词的话，它 must 前面的词缀会变成 but be right， 所以 la he 不要 but be right 旋转 in lung an ma gu 我的心。拉黑不比赖，引龙安马古，
太好了。
拉黑，
我们必须要谢谢亚维莫瑞帮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一句完整艰难的怎么念。再一次，
拉黑不比赖，引龙安马古，
很好，难得由他来教学啊，简单的再一次，我们可以附送一下。小编们坐稳了，
我们就拉黑不比赖，
拉黑不比赖
，yes， 就是不要旋转。拉黑不比赖。
La hip be lie， 很好，我们至少学到了这个旋转的用语。不过这首歌算是专辑当中的开门歌曲，
所以它是第三，对，它是第一首歌，没错。你不要旋转我，
你不要旋转我。我想说，我专辑热腾腾拿在手上，有看不对吗？
对，没有。
但是会很好奇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发想，因为其实在上一次你来到节目上介绍专辑的时候，那时候特别提到其实现在做音乐是非常辛苦的。
对，
结果打铁趁热11个月专辑又跟大家见面了。
是，
所以我们的小编其实一直在问说， 是金子赎回来了吗？还是家里有挖到金矿？
去年结案的时候金子就赎回来了。那因为其实去年的成绩算蛮不错的啦，有入围金曲奖嘛，那可能大家都有不小心有看到。那这一次案子当然我们也是花了很多钱，那毕竟很多钱都要先垫出嘛，这次就没有，我们就直接找银行贷款。欸，
我们提升
姐姐
yes,
我们现在升级了。
是的
OK。 所以
入围有奖金吗？
入围有吗？
入围没有啊，怎么会有奖金？
入围有殊荣，
对，
但没有 cash。
有一块可以放在家里的神主牌。
但至少我觉得它是一个成就感的象征。在过去可能你在累积创作能量或者在打造专辑的时候，毕竟一定也是吃了很多苦。不过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有点跳脱比较传统的框架，比如说从各式的舞曲风格来切入。你本身就是爱跳舞的人吗？
我本身就是不会跳舞的人，所以我就想要做一张可以跳舞的，然后让 我的音乐给大家听，然后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听到我的音乐跟我一起跳舞。所以它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等一下，怎么可能？我相信小编或者是收听的听众朋友应该会觉得说，如果不会跳舞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肢体有点问题，就不会，就是你在往那个方向。因为通常我们要说人歌合一，还有歌手唱歌通常还要拍 MV。 你不会跳舞怎么拍？总不能就在那边对嘴吧。
其实不会跳舞的话是有一个内心会很向往，如果我很会跳舞我就会很不屑啊，就觉得我干嘛一定要弄跳舞的歌。可是我就是不会跳舞，我又很喜欢，我就很向往，我希望我可以做可以跳舞的歌，然后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在我的歌曲里面跳舞。
所以想要激发起那个澎湃的灵魂、
yes.
有时候要激起澎湃的灵魂，除了要有旋律音符歌词出现之外，其实从外貌整体打造有没有发现它跟去年很不一样？而且连专辑意象整个 image 出来的时候，当然这个专辑 image 上就很像是一个旧的唱盘，
对，微黑胶。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它不是全部都是 disco， 刚刚有提到它有非常多种的曲风。那在里面呢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比较怀旧的元素，那我就觉得实体专辑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得有趣一点。那怀旧的元素它就会让我觉得说就是黑胶唱盘、黑胶唱盘也给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个意向，就是说它值得收藏，就是你想要听这张专辑虽然可以上串流，但是实体专辑你可以把它就像黑胶一样的收藏起来。对，是这个意向。然后另外一项就是说指针一点下去，转盘一转下去，我们就可以开始跳舞了。对，那在它的封面上面有一只跳舞的猫，
有一只猫咪，
就是我自己的私心啦，因为我很喜欢猫。再来就是如果我想要让大家觉得这是一张可以跳舞的怀旧风味的专辑，就一定要搭配黑猫歌舞团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登场
黑猫的 logo， 刚好我又养了它、就是一切的东西刚好就看到我家的猫在工作室飞来飞去，我说你不要烦、我检查档案，然后就黑猫黑猫歌舞团耶，好像可以
。而且我发现它整个计划是很有一致的概念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埋梗在里面了。刚刚你说从专辑的包装嘛，然后外里面翻开有一只红色的猫咪在跳舞。这个红色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讲，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有先抛出了一个钩子，不要旋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MV。 然后看到这个 MV 其实你应该会发现其实亚维莫瑞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它整体的造型，因为这次找来了黄一峰老师。
是的，
不过听说上一次专辑也是他。
对的，
那怎么这次跟上一次其实有这么大的突破？
其实黄一峰我在发第三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找他了。第三张专辑也是他帮了我非常多的忙。那在那之前我们是因为泰雅音乐季而认识的。对，那其实就是认识之后其实就蛮合的啊，常常有造型上的需求我一定是去找他。任何发型啊服装啊 妆啊之类，我一定问他，因为我觉得他的 sense 非常的好。那当然就是他介绍给我的团队，从第三章、第四章到第五章，全部都是同一批人。那当然每一张专辑它会呈现不一样的样子，其实大家都是有因应每一张专辑的核心概念不一样，然后来去做不同的打造。
OK， 做不同的打造。现在你看到先右手边，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画面的朋友会有点可惜，非常的性感，而且展现那个野性女生的魅力。我所谓的性感不是说衣服穿着多寡，而是那个散发出来的魅力，这很像是猫一样那个野性美。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本来想要拍的就是让它可以是原本
这
个实体专辑设计成这样，然后数位封面应该也是要这样子。它其实只是宣传照，原本的想法是只是要拍一组宣传照。然后呢，我就跟摄影师还有那个造型师他们沟通说，我想要有舞蹈的感觉，于是他们就其实找了很多的 reference 让我去练习摆那个很像舞蹈有那个张力有没有的 pose。但是因为其实我本身不是很会跳舞的人，然后进了摄影棚就怎么摆怎么怪，然后摄影师又说这样子到底要怎么可以拍出跳舞的感觉呢？然后他也说，那不然我们来改一下灯光，我们来弄一点比较有流动感的感觉，看起来也是像跳舞。然后于是这个灯光一改下去，整个东西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好像被点穴一样，就是他说好，我们开始拍，然后就唰唰唰唰唰，然后就拍了好多张。那当下因为拍平面照，快门按下去，灯一闪，它旁边连接的那个会有一台电脑，马上可以看到照片。然后在那当下拍了这一组的几张照片的时候，大家一转过头就哇，在现场全部。后来就决定就是选了几张照片之后，我就跟蜂巢他们去沟通，有没有可能我的实体专辑封面是一个样，我的数位专辑是一个样。他们说可以，于是呢我就选了，让大家票选哦，选一下哪一张。于是他选了这张，投票这张，他就是数位封面。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串流上面是长这样子，但实体是长这样，就是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拍得太好看了啦，
拍手
自己都觉得很爽。
其实是真的很美，不过你知道身为女性我就会觉得说这样的照片其实有点可惜，没有被收录在实体专辑中。
就是、对，他如果只是宣传照，就可能我们只会就是它出现的几率很小，但是串流
已经可以媲美演唱会的照片，
那个整个主视觉
对啊。
那我们就要来了解那个好队友白董怎么说。
白董
毕竟他参与了专辑的制作嘛，他这个照片他应该觉得有感觉有 feel 吧。
他是我不晓得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冷漠的样子啊，他都说可以啦。
你没有点燃他那种内心就是哇我心目中的女神？
不会吧，因为其实结婚十几年了，然后他不管我们怎么弄他都是这样好
我怎么觉得这一段是在抱怨。
而且这个很会凹耶，你看他那个角度凹成这样，
就是那个身体的曲线，还有那个女生最美我觉得是那个脖子肩膀那个肩颈的线条，然后加上光影的流动。
对啊，白董没有重新爱上你吗？
我不晓得耶，可以 call
来帮我们 call out 给他。
call out。
好，听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内心是很澎湃的。不过这张专辑我觉得不单单是你可以听见亚维莫瑞的声音，因为在专辑里面他也找来了很多泰雅族的朋友，甚至我觉得从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分享，就是传承，就是身为你看发到第五张专辑他也不吝啬自己带领了新生代的歌手加入，而且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老中青三代把人家一整个家族都带来了。我们先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点，待会我们慢慢的一首歌一首歌介绍。
因为其实三猫家族我跟他们也是在近年来开始做专辑，第一张专辑我就跟这个独赖老师啦，我们是叫他独赖老师，就跟他有密切的联络。因为在第一张专辑其实自己写作然后发音然后甚至书写呢都不是这么的好，也不是那么流畅，所以那时候就请他来 帮我做一个整个的校正。其实在配唱的时候就请他来录音室，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帮我矫正发音。不过第一章他还是很不满意，他觉得说还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到位，因为有时候发音的位置不太一样，平常少用的话，那个区块的肌肉不发达，你怎么样临时抱佛脚是没有办法。就像刚刚想要教你们讲比赖好了，那个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练习它，你只是突然的想要去 请你念一下这个就很难。那这个东西就需要时间。那因为独赖老师我就经常会请教他，然后我们会在主语课程上课的地方会碰到很多次面，就越来越熟。那后来当然是在电台也认识了魏恩，好，认识了这个易伟，差一点忘记名字了，死定
、欸、他是我的好邻居，他住的距离我家大概只有10公尺
远、哦、这么近。
然后北原山茂老师也是，
对对，那其实就跟他们家蛮熟的。再来就是他们跟我们是同一村、嗯、不同部落、
哦、
在泰安乡，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连结还有合作的计划。不过像我现在看到、啊、我们的小编其实很想要学你刚刚那个弹舌音，你本来就那么擅长去使用嘛、哦、因为我知道语言的学习、
这个嗯、
如果你没有从小练习，当我们成长之后，你知道舌头真的是僵硬掉了，
没错，
那个肌肉某些地方就是使不上力。可以怎么练
弹舌音？小时候我在部落里面，我们就是玩游戏，因为没玩具嘛，我们就比赛谁比较长，就这样子，预备起。对，我们小时候在山上就是这样子在练，不是练习，在玩。就你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吐气，就这样，舌头放松就好。
舌头放松。
而且我们这是什么蠢蛇
就是这样子玩，你可以一个音，然后你还可以用它有不同的旋律。
哎、欸，我觉得你这个好厉害哦！因为一般来讲啊，比如说像歌手或者主持人要讲话之前，他们都会做弹唇去放松嘴巴，只有你更升级，你是弹舌。
但因为他是小时候常常玩的游戏，所以这个发音位置对我来说相对简单，
所以不是困难、嗯、但如果我们现在新一代的朋友来学习族语，他可能就需要多多的练习。
对，可是其实这个发音的地方，我们其实在真的讲话的时候他不会用的这么用力，不会那么 gay 白。比如说 baby right， 他其实 baby right 而已，我们不会 baby right， 没有那么恶心，
还是那种刻意要强调，就是 baby right，
有。其实，在专辑里面配唱的时候，那个制作人白董在有一首歌里面，他有叫故意要，就是第二首歌，怎么突然忘记歌名？
加拉拜
对啦，加拉拜之恋啦，容易格拉拜。他不得让，不得让，就是打扮，我要装扮自己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有一点带一点那欧洲的弹舌？”我说：“可是这样很 gay 吧？”他说：“不会，不会，不会，站在那个音乐的角度来听，它是有趣。”我说：“是哦，好啊。”不得让故，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整个很矮油。我然后，但是他制作人嘛，他听他说：“我觉得不会，因为你前一段是自然嘛，后面那一段你就让。”我说 ：“OK OK， 好的。”
我觉得很有异国风
气，他就故意的，
就是如果我们可能不见得了解他是泰雅族语，可能你会把它连接到说，哎，是哪个异国情调的作品、哦？因为其实他有很多的链接，
他就是想要有这样的感觉。可是我跟他说，那我可能族语老师听见了，他就会觉得说，你不用那么 gay 掰吧。我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我自己想到他们可能会说，你真的很故意耶。
OK， 会不会到底故不故意呢？我们不要旋转大家，我们直接听起来。
好的。
刚刚的加拉拜之恋，大家会觉得 gay 掰吗？应该是不会吧。嗯哼，应该大家都还蛮满意的。
对，它其实古调改编呢，这一首里面只有唯一这
一首，唯一首，对不对？
没错，它是在加拉拜河旁边有个女生，她就是年轻的女生暗恋一个男生，然后回去之后，因为她不能跟爸爸妈妈讲啊，她就跟好姐妹讲说：“哦，我很喜欢那个男生，可是我怕爸爸妈妈知道会骂我，叔叔婶婶知道会骂我，以前不能自由恋爱的。”所以呢，这首歌就因为在加拉拜河边发生了这个暗恋的事情，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它是一首很含蓄的歌。那我是向这个妈妈黑带白羊老师学习的。好，那。哦，加拉拜它是在五峰乡那一带有一条河流叫
龙
伊格拉拜加拉拜河。好，那学习之后就觉得哇，这首歌好含蓄哦，就跟老师说我想要翻唱它，不过老师没有听到，因为在去年他就离开了。对，那但是没有关系，这首歌我就把它改编成比较符合现代的女生，在后面我加了几句歌词，虽然怕被爸爸妈妈骂，可是我想要再回到加拉拜河边，我要装扮我自己，我要去加拉拜河边，然后就一直啦啦啦啦啦，像个花痴一样一直在那边拉。它代表的是一个女生想要去见喜欢的男生的期待的心情，然后呢，我把这个流传的古谣含蓄的女生变成花痴了。
哎呦，我觉得其实不是花痴，欸，是展现现代女生就是很自信、
勇
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
对，
然后你会很尽可能展现自己的美好，因为面对到你喜欢的人，你一定是端出最好的啊。
现在的人哪有暗恋男生之后说我怕我爸会骂我然后就不喜欢他了，不可能啊。一定是怎么样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吸引他的注意。
懂，所以好不好，这首歌算是个求爱之曲
啊。对，
结合了古谣，其实有别于就是泰雅古谣的重新改编跟诠释，上一张专辑其实篇幅比较大，这一张专辑就这一首歌曲，其他都是一个全新的展现。
没错，
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有跟新时代来接轨，不要旋转我，我们刚刚有埋伏笔哦，就说专辑的包装甚至是 MV 都有一个连结，大家 MV 看了吗？你能够想象科技的运用，那个 MV 是用手机拍摄的。
对，没错，那就是我用了信用卡无息分期12期买的 iPhone 15 Pro 拍的。
哇塞，
但是
那你戴多久？对，我们
说拍多久，就一个下午把它拍掉，
很强耶，欸，
三个场景，然后就一直不断的重复跳那一段舞，
而且找来了就是专业的舞者普元老师。
是的，
但是你其实在之前前面就有讲说其实你不会跳舞。
对，我
跳舞，而且平常其实对舞曲的涉略也不见得真的是你知道身体力行去跳，
你知道
去玩
Tango 这首歌 Tango 一出来，我其实一直在听的时候就对它有好多的想象，我就想我想要跳 Tango， 我想要跳阿根廷 Tango， 然后我就想到底要怎么跳。然后其实在前两年也有一个韩剧什么夏娃的丑闻，它里面有，也有这个班东尼手风琴啊，然后跳 Tango，我其实里面也有手风琴啦，虽然曲风是比较偏向英式 Tango， 然后我就马上画面好多，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普元，我说普元你可不可以教我跳 Tango， 他说你干嘛没事要学。后来我就告诉他前因后果，他说好啊，但是你可能要认真的学，至少要学个10堂课，然后他就不就是只收了我，还是有收学费啦，因为他毕竟是老师嘛，
老师，
对，他就只收了我上舞蹈课的学费，然后编舞费通通都没有。然后在跳舞的学习的过程中，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完全没有舞蹈底子要学。
因为我以为跳 Tango 他就是摆摆 pose 啊，然后被带着走，然后这样子，然后怎么转。然后他就说，欸，
你整只都在跳耶，欸，
他说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你一定要有核心啊，你不能直接转然后整个都没有啊，然后你的手可不可以伸直，难道你是有50肩吗？
伸直是要多直？
就很直，就是比如说 你手伸起来就伸起来，没有这种的。他说一定要这样子一次到位，然后反正就是很多动作，它就是
很多拉伸的线条。
对，然后一定要运用核心，然后不能这样子软趴趴无力。他说，因为你只要不用生命跳，你就他说一定要用生命跳，你不用生命跳，你就可以看得出你全身上下都是破绽。 所以我觉得好辛苦哦，我觉得 dancer 真的是不是人干的。
有没有觉得选错了？
设定错主题？
不会不会，但其实我觉得也蛮开心，就是了解到哦，原来跳舞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学习之后，我们就真的很精准的抓到了要去哪里拍就去拍这样子。
OK， 我想大家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看过 MV 了。如果你看过 MV， 你会发现亚维穆瑞穿了红色的洋装，
对，
然后是我觉得是很热情。可是你知道，从他的肢体跟他的表情，我觉得蕴含着一种内敛的感觉。你去怎么去揣摩？我觉得在跳 Tango 或者是在跟舞者眼神交流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情欲之间的流动
拉扯，
但是又被发现原来对方在旋转你，骗你。
其实这个一切都还是要感谢摄影师，因为摄影师是我朋友，摄影师就是导演啊。然后我认识他也非常久了，他是一个金属团叫做脑煞的主唱，他们唱的就是叭叭叭叭叭的那一种。那但是他的主业就是从以前就是摄影师，然后到现在他就是拍片。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哎，我想要拍一个 MV 用手机拍。他说好啊，蛮酷的啊，哎。iPhone 15现在有很多还蛮好玩不错的新功能的，他就觉得、欸、很有趣，于是我们就三个人就去拍了。然后呢，我们用的手机的那个支架也不是很厉害的，我就是一支800多块的，没有防震，然后就从头到尾就我们三个人，也没有灯光师，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个公园开始跳舞，然后他就跟着我们运镜，然后就是一直练练到觉得说，哎，这样子好像比较顺。其实拍了蛮多次的，就是在第一个场地拍顺了之后，到了第二个场地、第三个场地就越来越顺，就整个他觉得，哎，素材可以拍完了。可是你刚刚讲的一些情绪什么的，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那怎么可能？那个 MV 我觉得情感很浓烈，
完全靠摄影师，因为拍摄不收音啊，他就会从头到尾说。缩小腹，然后我就，然后他就说情绪情绪缩小腹，我没有办法帮你修哦，你如果不收的话，就是小腹会跑出来。他就一直不断的念，然后我就跳，然后他说小腹小腹小腹小腹，然后就，然后他说眼神眼神眼神眼神，他就会一直这样 cue 我。
那如果我们现在让你想象一下画面当中，然后还有那个音乐声，你可以再重现一下那个眼神吗？因为我觉得那个眼神真的是有一种内敛当中的迷离，就是有点不舍。
哎，这太难了哎，因为他一定要配合当下，因为我们有边放音乐，音乐，然后再跟男生一起跳，然后那个摄影师会在旁边一直乱 cue， 他说想象他是你的男朋友，想象他是你的男朋友，你很爱他，你很爱他，他会一直这样子的 cue， 所以我就说哦，完全就按照他投入那个情绪。
你没有把白董的脸就 key 在那个专业舞者脸上，
白董的脸一进来，我就会想要买一瓶啤酒啊，哎，因为他是我的酒友啊，我那 cue 他说，哎，先去买一手啤酒，
就是全室友的概念。但是就是在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比如说你知道来来往往进进退退转的时候，你知道去踩到脚，毕竟要用生命跳舞。对于普元老师，要用生命跳舞可能是件容易的事，
是。
可是对于你来说，你可能又要记情绪，然后又要记舞步，然后又要关心镜头转到哪里了。你有没有把他的脚踩烂，还是你现在脚可能就是你知道伤痕累累？
没有哎、欸，我没有踩到他的脚，反而是他一直在踹我的小腿。没有，就是因为那个阿根廷 Tango 会有踢脚的动作，然后他很敬业嘛，他就每个踢每个点都有到位，然后可能我自己的脚没有摆好，然后就，然后我就被踹好几下，然后因为可能就当下拍的腿的素材。有几个都是被踹到，其实你仔细看 MV 里面有两个画面是我的腿小腿被踹的，
回家都要贴什么 Salon Pass， 或者是你腿搞不好就已经变长颈鹿的脚，一块一块一块，
真的这还蛮有趣的啦，
蛮有趣的、啊、而且我们再来公布一个小巧思，大家可以拿出你的 iPhone 手机，应该是 iPhone 手机才有这个 emoji 吧，
对，
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是亚维莫瑞在你的手机上面跳舞给你看，赶快去打到那个跳舞，可能打跳舞
就会有个女生，
对，舞蹈的女生，然后她是穿红色洋装， 完全就是 MV 当中的造型。
对
的，然后男生呢就可能是虎岩老师的、那个、
黑色西装黑衬衫，
是本来就想好的巧思吗？
这个就是因为跳舞，就像你说的啊，世界和我一起跳舞的，他手机里面他就出现了啊，然后就想哎，这跳舞的意象就是这个服装啊。那刚好黄义峰就说我们已经做到第五张专辑了，不要再有过多的太阳的图腾在身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太雅族，那我们不如就大大方方的选很简单 One Piece 的洋装啊，或者是很简单的 Oversize 的西装啊，大红色啊，黑色啊，然后我就想啊，那不就是这个吗？
完全正中。
对，然后于是就是洋装很简单的就找到了，然后西装呢就是穿黄义峰的西装。
他就是还要捐献衣服让你来拍照是吗？
他是有说你可以去逛一逛，就是一些店啊去看，
是不是，
然后一定要选男生的才会达到那个时尚的效果，然后后面补了一句还是你要穿我的，我说哦好我穿你的。
好啦，就是友情赞助不单单贡献他的时尚的才华、然后让他衣服也在亚维莫瑞在我们整个造型当中现身。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我们要怀抱着什么心情，要跟着跳吗？
是的，就一起跳 Tango 吧，
不要旋转我。
Yeah， 拉黑不比赖因为我妈姑
不要旋转我。
拉黑不比赖因龙安马古。
OK， 我们一边听歌还可以一边学族语。不过在这张族语专辑当中，其实因为来到第五章，我觉得你刚刚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族语专辑，我们会希望把代表我们这个族群的意象都放进作品里面。
嗯、
可是一方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说，哎，其实你这个意象已经很清楚了。
对，
所以不一定要全然。可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你知道。断开锁链的方式
哦，断开锁链的方式有这么一说吗？有这个感觉吗？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被捆绑住、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要做主语专辑，我可能要进到一个传承啊或者是附赠啊，
我懂了意思，
就会比较大一个
包袱、
包袱或者是责任在身上。
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它已经很强烈烙印在你的心里了，那其实你给别人的感觉，人家也知道你在做这个，你就不用一直去强调说我要穿泰雅的族服、然后一直告诉大家说我是写泰雅族语的，我是写，其实不用讲，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再来就是包袱不要太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自由自在的去创作、在这个文化 巩固好的基底之下，自己去学习它，在自己的心里面已经内化它了，已经很巩固在这里面的时候，自由自在的去做创作，我觉得它才是一个怎么讲比较好的创作。对我现在的我自己来说，或者是像我一样一起在做主语专辑的人，不要再被绑在这个文化的框架里面了。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因为可能大家就是你知道脑筋我们还是会稍微往那个方向前进，但这一次我觉得有一个很好新的碰撞，是找来了新生代的歌手。有多新？14岁的年纪，我觉得算是一个宝藏歌手。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其实我是认识他爸爸，他爸爸在一个某一个泰雅族的文学营里面在教写作，那时候我就去上他的课，然后当时是在
鲁亮农命是吗？
对，鲁亮农命老师他教泰雅族语的写作，那他也曾经拿过非常多次的原住民创作的金奖。那因为认识他之后，我们就互加连友嘛，然后连友他就很爱献啊，他就会献他的女儿，很会弹唱啊，吉他自弹自唱，钢琴自弹自唱，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女儿很会唱歌，好厉害哦。然后就直接问老师可不可以女儿有兴趣做创作吗？
等一下 老师不会很伤心吗？本来以为你可能要跟他邀辞，就是问他的女儿。
对，我就说因为他女儿真的很唱歌太好听了，然后非常有才华这样子。然后他说可是他才国中耶，要
14岁，
要念书要什么。我说没关系，我只是问一下，如果他有兴趣的话，明年我有计划想要做一张专辑，有兴趣的话呢，要不要来写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发专辑，就把它当作是好玩就好。然后他就说哦好啊，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放在心上。那大概过了半年之后，我又问他，我说妹妹有创作吗？他说哦有耶，真的有。就于是他就丢歌给我这样子。
妹妹准备好了，你选择的歌曲是小眼睛。
没错，小眼睛。
为什么是小眼睛？小眼睛族语怎么讲？
一目露色，
一目露色。
这个阿韵鲁亮就是这个14岁小妹妹，她还有一个妹妹2岁，两个人差了12岁。那在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怀这个妹妹的时候，他们一起在期待这个小妹妹的出生，写了这首歌的歌词。那过程当中是不断的修改，妹妹生出来之后呢，他们最后定案就是叫小眼睛，因为一家人眼睛都很大，妹妹眼睛偏小，于是就取了小眼睛。那里面的歌词就是期待这个妹妹的出现嘛。那后来生出来她就谱曲了，妈妈在坐月子的时候，那个阿韵就谱了这首歌的曲。那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的出发点全部都是爱，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虽然它的歌词很简单，旋律也很简单，但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到阿韵她表现出来对妹妹的爱。然后录音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就是一家人就哇好爱这个妹妹，我觉得很棒，很好，很赞，所以
很幸福，很圆满的一首歌曲。
对，然后再来他这个歌你听了你会觉得就是轻轻的摇摆，对啊，也算是一种舞蹈吧，
算是我觉得最身体最自然的律动。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你愿意让贤把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没有介入，没有发声？
其实一开始制作人的设定是阿韵来唱这个主旋律，然后我去帮他做和音。但是呢，一进录音室之后，他真的很会唱欸， one take 就完成。除了前面试音，因为我们试音他会稍微唱一点点调整一下 balance，然后真的开始录的时候，他 one take 唱完，我们都觉得很好欸，好像没有什么必要重录。然后于是制作人也就问了他的意见，说阿韵你自己觉得你刚刚唱的怎么样？他说他就很开心，然后小朋友哦还不错啊，可以啊，他就很开心。那我们就觉得如果他自己都觉得没有不舒服，没有不好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录。因为 one take 让我们觉得他从头到尾没有断，然后那个情绪又是很清新很愉快。那我们会害怕的是小朋友的声音，你一直去雕琢他，一直雕琢他，他就变得没有这么美了，然后
就失去了那种纯真然后很单纯的期待的感觉。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会觉得说，哎，真的要加我的声音吗？真的要加吗？开始怀疑， 怀疑了之后就问他，你自己会合音吗？会。于是就让他听他自己的 lead vocal、让他搭了几个合音之后，我们觉得不需要，我真的不需要，
真的，等一下，这真的是
不要在那里绿茶婊啊！这真的不需要啊！
有这么严重？就是姐姐只是想加入，但是
因为很怕会去破坏掉他那一份纯真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天生要当音乐家，
对啊，
对，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简单有时候就是最好的状态。
有时候硬要加，反而就毁了他哎、欸。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让贤，所以让这首歌曲也有很好的表现。不过在孩子身上，你看到他那个对音乐的热情，还有音乐的执着，就让我对接到专辑其实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别放弃你的梦》。虽然 Bossa Nova 听起来是松松的、快乐的，你有曾经想放弃过吗？在做音乐这件事情，特别是
常常都想放弃，
俗语不容易啊。
因为做这个事情是赚不到钱的，你不要说做俗语啦，做独立创作音乐人哪一个有赚到钱？拜托告诉我，这是没真的没有。然后做主语也是，常常会想要放弃，就会觉得说啊，我干脆去当上班族好了。然后做音乐又要跑这里上课，然后又要跑那里填掉，无时无刻都在放弃。可是就是有时候突然间会有一个念头鼓励自己啦，就说如果你回头想一想看，每次这些作品出来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录的东西，然后你出去演唱的时候被拍下来的照片，那个感觉是觉得哎、欸，自己真的有在发光，然后自己对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很有成就感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它又是一个另外一波支持的力量又上来，然后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把这个感觉写起来。就是我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看起来可能很像太阳，像星星，像月亮，这么漂亮，就这么自然的在那边，然后就要让自己记住这个感觉，不要放弃自己的梦。就其实自己在追寻自己梦想的时候是很美的，然后他其实是在写一首安慰自己的歌，鼓励自己的歌。那我也希望这首歌也可以安慰到跟我一样的人。
所以如果你也在追梦，我觉得这首歌是可以进到很好的鼓励。另外是我发现其实你也透过学习，比如说你再去念硕士
啊，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动力跟刺激的能量。
没错，而且我觉得运气很好，就是刚开始只是为了学历，然后再来就是做音乐我都是乱做，我就是很凭直觉。有时候
多让人生气，都是乱做。
不是，就是有时候真的太凭感觉了，太感性了，我需要一些理性，然后我需要一些专业的东西。那真的进到学校之后，认识了非常多的人，然后老师给了很多正确的观念，我觉得很庆幸，就是真的他可以运用在我之后做的作品当中，包含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我的同学，然后还有一些概念都是在课堂上学到。我觉得一开始的我只是为了学历，然后为了想要知道一些专业的东西，不过后来它对我实际上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帮助。
真的是不断推着自己去前进，重点是如果能够让它展现在专辑当中，我觉得它是会很有成就感。
没错。
再来是我们刚刚在介绍专辑，一直有说其实这张专辑我自己听，除了是舞曲它很有异国情调，当然也很有想象的空间。看到歌名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出现，比如说这首《古迹有蛇》。古迹有蛇第一个反应你会干嘛？应该是尖叫吧。但是这首歌好像
也是有尖叫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怎么办，我看到你的歌名我就会有一种忍不住笑出来，这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肚子很痛，于是我直接去看天空。什么画面？然后配上这个算是印度风吗？
对，
噔噔那种感觉。
肚子很痛去看天空，其实就是去外面拉屎的意思。
这么直白啊？
对，在主语里面是主语是写看天空，但它的意思就是去外面拉屎。对。那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其实我是为了西塔琴。我很喜欢这个乐器，然后在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有一个乐手老师专门弹西塔琴，他是西游乐团的。我是不是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我之前明明就记得。怎么办啊，我是不是遗传我爸的帕金森？不是帕金森啊，阿兹海默症。吴兴哲老师啦，哎呦。然后我就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的作品里面一定要有西塔琴。那刚好这张专辑就是要做可以跳舞，我就想到印度风西塔琴
来喽，
我要请吴新哲老师来弹西塔琴这样子。然后就想印度风到底要写什么歌、什么题材，然后就想印度哎、欸，印度西塔琴哎、欸。吹蛇人西塔琴，然后就说：“哎、欸，我小时候那件事情可以就吹蛇人啊！”我的就是，其实我小时候就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就一直上不出来，想说到底是什么肚子那么痛，又拉不出来，然后就受不了，就是用手去拉，就拉出一条很长白白的东西，还会动这样，然后就把它丢掉。那时候年纪很小，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画面。跟吹蛇的人联想在一起，我就想要把这个事情写成这首歌。然后到了小学，那时候是很小，到小学之后老师健康教育就有说，哦，有蛔虫有蛲虫有什么什么什么，来我们来做那个
蛲虫检查，
对，玻璃纸那个，结果我就中啦，然后就吃药啊，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小时候就有蛔虫有蛲虫，然后一直到小学就被检查出来，然后要吃药，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么一回事。好，那个事情就过了很久嘛，就到了要写歌，因为吹蛇人想到这件事情，于是这首歌我就把它很白话文的写出来，然后就让它变成印度风，然后就邀请了吴新哲老师来弹，这样子。
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就是有点冲击，但是故事背景又有点诙谐，可能都串起我们小时候成长的记忆吧。所以听到这里，希望亲爱的你没有在吃饭，我们来听这首歌《古迹有蛇》。我呢是带着眼泪在听这首歌曲，因为刚刚亚维莫瑞非常的生动讲述这首歌的背景故事。可是大家可能会好奇啊，古迹有蛇是哪个古迹？
古迹其实是一个单字，然后它就是这首歌里面的核心的一个物品。这是物品吗？是没有，它就是排泄物。古迹就是便便的意思。
俗语的古迹，
副歌里面它有一句一直不断的被重复，就是给啊咕嘟嘛咕，我咕叽嘛咕，就是有一条蛇在我的便便里，有一条蛇在我的便便里，这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被惊吓到，我告诉我自己说啊，我怎么拉出一条蛇？有一条蛇在我便便里，有一条蛇在我小学才被解决才知道嘛。那我不能把歌名写成有一条蛇在我的便便里。我想到底这个歌名主语真的是这样子写，给啊咕嘟嘛咕，咕咕叽嘛咕，我要怎么用中文去表现它？那我想用最简单的就是便便有蛇，就是古迹，就是大便古迹，然后直译成中文就是古迹有蛇，听起来就哦，好像某个古迹有蛇，
感觉突然那个层次有提升，
而且古迹有蛇好像是某个什么知名品牌有蛇。对不起，沧桑。
欸，但是我觉得他的记忆点非常的强烈，而且好像就是透过生活的日常也拉近彼此的距离。你知道，当一个我们听到歌后女明星很认真的分享这一段她童年往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好不好， 就把她当邻家的姐姐，然后开始会想说、yeah. 嗯，我小时候也有这样。
对，这是集体记忆耶。
对，在小学可能三年级的时候大家都被发那个玻璃饶虫纸、嗯、然后老师发回去要你做健康检查，带回去检查，对不对？看有没有虫卵。
对，而且它中间还有虚线，那个准星要按好瞄准，
还要折一半。
对，
好，如果你没有经历那没关系，我相信现在大家的环境卫生都非常的好。
没错，
不过我们的小编已经在排队了，不晓得他们要出什么难题给亚维莫瑞。第一位 M 请你编。
因为我想要问，因为从访谈中都感觉到就是你就是一个很有趣嘛，然后就是很感性但又很单纯的一个人、哦、所以很好奇，那你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被旋转的人，常常被旋转的人？
我好像是耶、欸、就很容易被带着走啊。是，可是我也不晓得，我觉得我很直接然后很随性，可是我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别人如果一直想要说服我说哎、欸，那个东西不错很好吃，我来去吃，我说是哦是哦，好像不错，那我们一起来去吃啊，然后就吃完就哦嘘，就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就很容易被带走的那一种。
那你的另外一半会不会很常旋转你？
会啊。
有没有
就是因为这样
也
分享，
他就是会说哦，我今天晚上要跟那个谁去哪里开个会，然后回来他其实只是去喝酒啦，他宣传我的
是真的开会啊。
对啊，我说开什么会，就是聊一下那个啊，我们可能下一次会有那个什么拍摄的东西，然后什么，其实那都只是一些旋转的借口，可能他的朋友是在做影像制作的、嗯、但是是朋友，然后去喝酒，然后他说哦，我们可能有什么 case 啊，没有啦，就旋转啦、
欸、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要必须是像她这样傻大姐生活才会快乐，而且就会有很多的那种源源不绝的叫小创意出现，对不对？从这张专辑就可以感受到。 MTV 编还有没有想要了解的？
嗯，目前让给下一位。
好，下一位。
太多人想问了。
对啊，我们后面还有排队的蒋编、嗯、蒋编在哪里？
Hello， 亚维你好，我是蒋编。
嗨、
hey, ，这是一个来自同样是猫派的一个问题。
好、yeah. ，
就是看到这次专辑封面有一只猫，然后好像说是受到家里的猫影响想到的一个灵感这样子。那想问说，在除了这个专辑灵感之外，有没有一些歌曲或以前的创作也是跟你家里的猫小孩有一些连结或是创作灵感？
有啊，上一张专辑就是我有另外一只猫，它是黑白的冰室，它叫宝珠，然后。因为那只猫很贪吃，然后因为你知道猫奴就是很爱拍，然后有一天他就想要偷吃我的东西，他就一直喵喵，然后想说我就一直在拍他，想说哎，宝珠你怎么这么像在唱歌，然后就把他里面的那个声音抽出来，就帮他做了一首歌叫做梦见妈妈，那刚好是写给另外一只猫的。嗯，
对，这张专辑藤蔓在上一张作品一定要找这首歌来听，因为我记得我在夜半时分听作品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意识到看到歌名，没有想到宝珠会出现，
对，
我还在想我家怎么会出现猫的声音。
对，就是宝珠。
好，蒋编，那你是猫派还是
喵喵？
哦、oh, yeah. 很棒。其实我知道很多的、yeah. 你知道猫派的朋友就是会呈现一只猫跟很多只猫，嗯，通常养了第一只就会有后续。
对，
接下来在你身边，
嘿、hey.
你是清喉咙吗？嘿、hey.
亚维你好，想问就现在挑战了很多不同曲风嘛，然后也知道你的主语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好，那我想问说在这么不同曲风里面怎么把主语完美的融入在里面，然后在写词或者在创作的过程就主语跟曲风之间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这样
你是说曲风吗还是旋律？
哦、oh, 我猜测我们在你身边的意思应该是说、嗯、因为有时候我们主语可能比如说音节然后加上节奏旋律、嗯、特别是舞曲、哦、你看节奏非常快，密密麻麻字怎么塞进去，甚至是你之前还有挑战饶舌，你要怎么样那个听起来不违和、哦
不违和。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大多数都是先把歌词写好然后才去写它的旋律，那因为主语比较没有像华语客语或是闽南语它会有导音的问题，它比较着重在于就是你刚刚有提到的音节，它很重要，就是它每一个单字它可能会有两个三个四个音节，那可能断 点的部分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它。那可是因为有的字它在几个音里面你要唱个两三个音节，它会变得很好玩很有趣，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吸引我为什么要去创作主语音乐的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玩。对，然后就是词写完旋律写完之后才会去编曲。我通常写完 demo 就是只有词跟曲，然后很干很干，可能只有 一把吉他或是一个琴的和弦，然后我就开始对它有想象，对它有想象说，比如说我这个想要华尔兹，华尔兹我当然 demo 我就会让他先做三拍的 demo 给老师这样子，然后就是编曲是后面才把它穿上衣服的，先想象它的曲风，再请老师帮我穿衣服。老师帮我穿衣服。
哎，怎么办？你讲的这个我很有画面，可是我比较好奇，有没有本来你想象衣服穿很多，后来你让它回归到最单纯，把衣服脱掉，回到你最原始的想象？
目前为止倒是没有。
或许搞不好小眼睛这首歌就是应该是最纯粹的想象了，对不对？
小眼睛其实帮他加了蛮多东西的。对啊，你现在听起来他好像很单纯，其实他一点都不单纯，帮他加了很多东西。一开始的小眼睛他只有一把吉他，妹妹的 demo 就是这样子，他是自弹自唱。然后后来我们也就是比较完整的 full band， 然后再帮他加了合成器，让他有一点怀旧的 keyboard 的音色，所以你会觉得哎，好像怎么有很复古的那个感觉出现。对
，OK， 好，再来，车边在哪里？
嗨，雅维你好，我想要问，就是先前你有担任主持人，
对，
那你觉得主持人跟歌手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在哪边？
当然就是歌手会比较自由，那主持人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比如说他你可能会有脚本嘛，那你会有一些规范在，因为毕竟电台主持跟 podcast 非常的不一样，他会有他的规范，他会有他的门槛，然后他会有你必须要几十趴的主语成分，甚至你播的歌曲可能都要比较偏向原住民语之类的，那他可能相对约束会多一点点。那我比较喜欢当歌手。我不太直接。
欸，但在主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难忘的事情？因为毕竟那个切角不一样，平常都是主持人丢话给你去访问，所以现在你要变成丢话的角色。
丢话其实主持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欸，因为毕竟我也从来没有主持过，那也是因为缺钱才去标广播案。欸，我会太直接啊。
你真的是因为诚实的歌手，
就是想要
典当金子之后。对，典当金子之后。
对，就是想说还是他离这个音乐不远，他觉得，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创作音乐人隔壁可以做的事情，就离我很近，它是相同性质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它又可以让我有固定的薪水，然后我也觉得在那里我可以遇见很多不同的音乐人，所以当时我是抱着这个心情，我很想要做这个工作，然后一方面学习怎么样去访问人啊，因为我其实真的是边做边学。
有没有遇到最难访的对象？我们不要告诉大家是谁，让你真的就是哇，一颗心很紧张，或者是你很期待，然后真的碰到的人。
有欸，洪恩哥欸，因为我一开始我就会觉得，
哦，
不是，我一开始会觉得我还没有见过他嘛，我就觉得哇，洪恩哥他这么久这么长的资历，就从小看到他，就有好紧张，我要访问他了。没想到他超亲切的，好不好？
他人很好，
他超好的，然后就一直很好聊，然后聊到后来，聊到最后，他还帮我那个 push 了一个活动，你知道吗？音乐季，然后才访问一次，我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本来从紧张，然后到后来我就认识他。然后就是碰面都很好聊这样子。
OK， 好，洪恩哥我们在这里感谢你，然后雅维莫瑞也推专辑了，请你在脸书粉专帮他好好的宣传。
yeah， 谢谢。
还立刻搭顺风车，下一位登场，风边。风边在哪里？
嗨，yeah， 我在这边想要问一下雅维，就是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曲风，那有没有哪一首歌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你是说曲风吗？
就是整个制作过程中。
对，
就是你从哪里来那一首歌最难，
最后一首。
对，最后一首歌，它除了我自己做 demo 的期间是很痛苦很撞墙之外，连编曲那个编曲老师他叫黄世佳，就史瓦利的黄世佳，他就说，姐，你在今年的年底丢了一个考试给我，这是我的年度大考试，他觉得太难了，因为我只跟他说我要雷鬼，没了、
really?
没了，剩下全部。然后但是因为这一首歌光 demo 就7分49秒、嗯、然后他并不是中间有间奏的那种，是从头唱到尾，
满满的，
对，满满满都在唱，他就想要让这么长的这个雷鬼基底的歌曲要让它更有趣，它其实在中间穿插了相当多不一样的元素跟曲风，那当然最后它还是完成了，然后哦，这首歌应该是最后才录好哦，也不是，它是倒数第二首，那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难唱，我光配唱一首歌，就这一首歌的 lead vocal 我们就是唱了两天进录音室，而且这首没有办法 one take 唱完，
太长了，
它只能一段一段。然后更让我现在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首歌做好了，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啊，是要怎么做现场？
我觉得难，考验歌手背歌词的能力。可是我觉得他很适合来做一个全台湾泰雅部落的串联
哦。
我觉得很多的庆典活动你都可以分享到。走访全台湾，总共有几个部落？泰雅部落
175个，
175个、嗯，你都唱进歌词里面，
都唱进去了。
哇！可是那个先后顺序怎么排？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是靠纬度吗？还是高度海拔？
其实这首歌当初会想要写，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就是我在学主语的时候，在上初级的课，老师就丢出来，就说：“你们都知道你们是什么部落，但是你们是什么系统的？”你们是什么流域的你们知道吗？来看表格，然后我就看了这表格才发，哇塞，原来有这么多我都不晓得，我只知道我的隔壁的部落是什么、嗯、是什么。好，然后看到这一整个之后，因为这表格已经放在心中了，然后我再去寻找他，原来他是一个叫做郑光博博士，他是一位汉人，那对于泰雅族文化非常有兴趣，他写了一篇论文，他是博士哦，那这个是他硕士的时候写的论文，然后就是在写关于泰雅族部落的事情里面的其中一个表格，那我是参考他的表格的主语都一样了的华语的用法，那我也打电话去跟他咨询说，老师，我想要用这首歌用你的表格去做一首可以记录泰雅族流域，然后还有这个系统，然后这个部落的歌，但是我现在 demo 做到一半，我删掉了很多东西。他原本就说，你干嘛不写河流就好？我说不行啊，我一定要写部落啊，因为每一个部落的人一定要听到他们的部落的名字，听到之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他就是带着微笑，因为我是用讲话的嘛，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他就说，嗯，那你就写看看喽，我期待喽。对，然后参考他的分类，那大部分就是依照流域、
嗯、
依照流域的排列，然后不过我还是有帮他做一些前后的调动，因为就是要跟旋律符合，还有断句的部分，这个就是我苦恼的点，就是可能整句按照顺序是没有办法唱好，所以他必须顺序是会被调动的。Ini gak mekena
singsong rice nai ru rapa anuh rukoyo Juvus hagelu namai juvus ini ga mekenaji Lamo ini ga mukenaji The bulan ga dalang geluna Mas tebang ini ga mukenaji Lilang ga kalang geluna mebe ala Neba a si meso o o o lai ga kalang geluna meso la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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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里面还有藏一个小惊喜，不单单可以透过这首歌让大家来背一背到底全台湾有多少太阳部落，175个，
对，
然后那些部落名称，然后依照着河流的流域
去编排。
其实里面你可以听到很多泰雅族歌手的现身，包括我们刚刚讲北原山猫，
对，北原山猫老师，然后他还有他的儿子吴义伟，然后吴伟恩，那就是邀请他们一起来合唱副歌的部分啦。那可是呢，它里面的安排是有一点点巧思的，就比如说，哦，我其实邀请了他们之外，还有曾宇辰，然后还有史瓦利，他们各自来自不同的地区，有宜兰的史瓦利，然后苗栗泰安的三猫家族，然后新竹的曾宇辰。那当我念完这一票，哦，泰安乡的。部落之后就三猫家族会出来唱副歌，嗯哦，他们会被推到前面，然后宜兰的唱完之后就是史瓦利会出来，然后新竹的唱完了曾宇辰就会出来，大概是这样去安排他，让他有一个脉络在。
OK， 跟着我们马上邀请最后一位小编，他等很久了，娱乐在天边。
我想问啊，去年那张专辑入围金曲奖，那今年有把握吗？
每年都没有把握啊，但是也会很希望要入围一下，因为毕竟这张其实真的做得蛮用力的啦。对啊，嗯，好了，拜托让我入围啦！我靠，可以许愿吗？哎，评审评审，
对，其实我觉得需要被听见，然后要花多一点时间，除了音乐性本身之外，我觉得是整个是结合之下赋予这个作品的核心意义，嗯，所以评审老师就是关键的，我们赶快现在大力的推播
耶。亚维
亚维亚维，哎呦，可以讲这时候才看到我们节目的，想说这两个在干嘛，在划船好，今天节目最后呢，请亚维莫瑞再次帮我们介绍你热腾腾的专辑。
这张专辑叫做《世界和我一起跳舞》，今晚咱几个咱约啥咪么友谊。在今年呢，有计划要举办一场专场哦。那希望在镜头前面，或者是在收音机前面听到亚维莫瑞的这张专辑以及这段访问的朋友们，世界上的你们，听着我的音乐，跟我一起跳舞吧！赶快上我的 FB 粉专和 IG 按赞哦，谢谢，
谢谢亚维莫瑞，赶快跟他一起跳起来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这里是由台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原味星球 Podcast， 我是你们的座舱长咖啡糖贤伶 Eileen，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